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二十四节，找着了，由我来读这段经文。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么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我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见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先读经到此。给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请了伟豪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他所传讲的题目是福音的来源，神的启示。我们请伟豪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七页，看那个讲道的大纲。我们上一次介绍这个保罗的福音的101啊，他讲他的这个福音为什么这么的宝贵。他的福音很宝贵，因为他所认识的是一个最有能力的神，用最深的爱把他们从最可怕的一个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很珍惜，好像那个 Gundam 啊，那个塑料的机动战士，他很珍惜他的，不要让人破坏。所以他就讲那个假的福音是多么的可恶，因为你把那个毒药，明明是害死人的东西，你还把它称为福音啊，另一个福音，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破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的心，他说神把这样的一个福音托付给他，托付给我们啊，让我们来认真的来通过这个系列来看待。所以保罗第一步他要做的是，他要告诉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自己信主的经过。当然这个回忆录呢，他在回忆他的信主的经过的时候啊，不只是在讲一件事，我们每次回忆刚刚经过的一件事情，对吗？我们其实是带着一个重点，一个感受的你想象，如果你当中有一些少年人，他们到这个环球影城去啊，我们玩了一天之后，人家就问他，好怎么样啊，好不好玩呢？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我开始，我们先去排队坐那个恐龙的那个水上游艇啊，挺吓人。然后我坐那个木乃伊的过山车，哇，很恐怖。最后我坐那个 太空战舰啊，那个 Battlestar Galactic Cyclone， 坐到我哭出来啊。所以你说，他讲他坐这几个 rides 对吗？这几个不同的过山车，他要突出的是什么呢？很吓人呐，他很害怕。所以同样的，当保罗在讲刚才，如果我们听这段话，他回忆他信主过后的经过呢，他要强调的不只是我就是这样信耶稣咯，他要强调的是他的这个信仰呢是从神来的，我们叫启示啊，然后从神来告诉他的一个福音的信仰。 教祭。所以你看十二节跟十六节就重复这个我相信的这个福音，我所得到的这个信息呢，是从神启示来告诉我们。当然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保罗一方面记得上一次吗，他一开始那个加料啊，他就说我做使徒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通过主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他要解释他信主的过程就是这样。不过接下来呢，他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呢，包括加拉太信徒，当你认识这个源头的时候呢，从神来的福音这个源头啊，好像一个水泉的那个源头，其实你很多其他的问题，关于这个信仰的问题呢，就会解决了，因为你了解这个福音的那个本质嘛。哦，所以我们要了解通过保罗信主的过程呢，来了解他所相信的福音的那个本质。所以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样的一个启示啊，从三方面来看。我们先一起来向神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主你像过去你把你的话语来启示给保罗，主也让这启示的话今天写在圣经上的时候，当我们读，特别通过保罗自己被福音所改变，让我们来认识你所乐意启示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所以我们从三方面来看保罗所认识的这个启示啊。第一个，他首先先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启示为什么是必要的 necessity 啊，那个启示是完全必要的。首先当然要讲一下启示是什么意思啦。啊，这个启示 revelation 的观念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是隐藏的、隐秘的，那人根本没办法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猜不到的东西呢，现在揭晓了，所以是 reveal 的一个观念呢。就想象了，如果你看那个一个魔术师嘛，魔术师他用一块黑布盖着那个箱子啊，盖着那个箱子，你刚当然没有办法猜测在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除非那个魔术师对吗？他把那个黑布掀开了，掀开就哦，原来里面是一个瓶子、一个兔子还是什么都好，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除非那个人自己把这个秘密掀开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这就是启示的观念。那对保罗来说呢，那个魔术师啊，掀开这个秘密的呢，就是主耶稣自己了。所以他自己说的，他所得的福音呢，是从耶稣启示来的。耶稣掀开了，让他知道这么一件事。当然他如果那些稍微认识保罗，我们当然保罗不在我们当中哦，你认识他是通过这个圣经他信主的经过啦。那他自己其实他的得救见证呢，保罗的得救见证写在圣经里不止一次啊，他在使徒行传讲了三次他怎么信耶稣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他在这个得救见证里面呢，他讲他当时起初不认识耶稣之前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啊。那这个法利赛人我们可能听过哦，我们知道他们是很严谨遵守旧约圣经的教导，这个我们懂对吗？可是有多严谨呢？有多严谨，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听过，我以前有分享的，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的旧约教授在纽约那边生活过一段时候。那纽约那边如果你知道犹太人很多的啊，其实在纽约那边呢，他就经过一个社区，那边的犹太人很多，然后其中呢他就看到一个犹太的青年人呢在那边念念有词，拿着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啊在那边读这个很虔诚的这个犹太的青年人，这个基业教授就说哇，他读得挺不错的，当然没有很注意的看。后来说诶，因为我就基业教授他就听好像有几个字不是那么顺，转过来看的时候，其实那个青年人不是在读圣经啊，他是在背那段圣经。所以这就是他们是多么的虔诚，而且这个只是一个现代的这个犹太青年人而已。你想象当时这个保罗啊，他曾经以从这个所谓加马列的名下就是当时的这个，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是旧约圣经的哈佛大学这样子啦，他从那边毕业的哦，而且是拿荣誉学位的， 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很精通的，他对圣经的那种看重没有人可以比，他怎么样要生活的细节照着圣经没有人可以比。那这就是当时的保罗了，所以他听到耶稣这个人物出现，耶稣所讲的这个东西，他所讲的福音的时候，他一口拒绝了，这个不是我们圣经应许来的救主，居然这样说。这么精通，这么认真把圣经背起来的一个人呢，熟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居然一口就拒绝了耶稣是救主的观念，甚至说这个人啊，竟敢讲自己是神，该死！不止该死啊，而且当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过后，你记得吗？当一个信靠耶稣的门徒，其中一个叫司提反的那个，其中的一个执事嘛，哦，七个人当中的一个，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这个保罗站在旁边笑，然后他帮这些拿石头丢耶稣的人拿他们的衣服，看着司提反被打死，他还很开心啊。那还不够，那接下来呢，耶稣死了，司提反死了，他自己呢变成那个宗教警察嘛，再把信耶稣人抓起来，还不够，还跑到大马士革去，哦，这个变成一个跨国的运动啊，去把在别的地方200公里以外的那些信耶稣人，我也要把他们抓起来。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保罗多么的黑暗了，没有办法认识这个耶稣的，即使读了圣经没办法。直到几时呢？直到耶稣自己在这个路上，就是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呢，向他显现了，掀开了那个秘密。怎么掀开呢？耶稣自己告诉他，所以16节他说了，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耶稣当时这个保罗自己的见证啊，我就是你所等候所逼迫的那个救主，你为什么逼迫我呢？我就是你所等候的救主，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这保罗自己突然间醒过来了，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啊，原来我一口否定了这个耶稣，乐意看到他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那个要来，从圣经里面老早就讲要救我的主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启示那么重要，弟兄姐妹朋友们，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盲目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位耶稣，除非他来告诉我们。就好像带小孩子去商场，他如果不见了，他来找你的话很麻烦，他在那边等你来找他还好一点。那同样的道理的，保罗信主的经过就说明为什么这个启示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神，对吗？像圣经所讲的，这样有知识的神，宇宙所有能力的神，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即使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即使我们有最高的那个学问呢，像保罗这样真的最有资格了，还是盲目，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位主，没有办法。那反过来呢，朋友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啊，如果我们真的，我们说我们很有学问，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我们想象这位神应该是怎么样的话呢，那你很可能呢，你会想象出一个自己所头脑制造出来的神。真的，如果凭我们的想象，我们制造出自己的神，不是那个真实独立存在的神，不是，是你想象而已。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就比如啊，经常是这样子，你没有看到当人想象出来这个神应该是怎么样，向他要求什么的时候呢，几乎是一定的，那这个宗教的思想呢，一定是包括一些的条件的，一定是包括你要达到一些的要求的，然后呢，一定是包括达到了这些我们想象出来的要求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奖赏的。有没有看到？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人自己的想象，因为这是人自己相处的方式，因为这就是你对人的方式，对吗？你做出这个，我就给你什么；你做不到 ，sorry， 我就不给你了。那这个就是人的思想，所以宗教也变成是这样，宗教也变成是这样。 那不过你就知道了，那我们先满足出来这个要求呢，才能够得到这个奖赏。保罗在11-12节说，这种信仰呢，就是出于人的意思，出于人的意思，听从人的教导。谁知道呢？这个神来到启示给保罗的，就是你这一切的条件呢、资格，你做得多好呢？零蛋，因为你是一个瞎眼的人，你根本不认识我，你还逼迫我，除非我告诉你，你还继续的做这么傻的事情。那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启示的信仰很重要。那神告诉我们，原来他是完美的，原来他的要求不是你达到几分，他的要求是满分，他的要求是满分，不是你外面做的有多好满分，他要求是你里面的思想动机满分。说哇，这样就糟糕了，我们就真的明白没有办法。那所以这就是那个启示的重要，没有启示，我们最多我们是制造出一个我们想象的神而已，不是一个存在的神。那这就是为什么对保罗来说，他要强调我的信仰，我的福音不是想出来的，不是人教的，是从神自己这位真实存在的神告诉我。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方面呢，他要强调是这个启示的一些要素，从他信主的经过，这个启示的 essence， 他所真的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看到15节吗？他在那边好像停顿下来，讲到这个信主的过程，他有一个然而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接下来我们查考那个以弗所书嘛，在这些保罗的书信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是这些所谓连接词 conjunctions 这个连接词很重要，因为保罗在讲很多东西嘛。不过一个连接的观念，你就明白下一句话跟刚才讲的是关系是什么。所以这个然而就是一个反过来，虽然是这样，不过神现在好像那个赛车道如果你看那种赛车对吗，它突然间有一个转弯的地方，一个急转弯的地方，这里就是那个急转弯了。保罗在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告诉他，我就是那个你所等候的主，却是你现在逼迫的这一位。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保罗明白了。保罗明白什么？他自己说所以我们不用猜。这个时候保罗就回顾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一刻，当我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这个旷野的路上，那个光照在他们这群人的身上，保罗眼睛瞎了，那个光太亮了，他倒在那个路上，他很痛苦的时候，这里就是他接下来几天，圣经说当他不要吃东西的时候呢，他在想什么？他在想的就是这样，原来第一，原来神拣选了我这是第一个观念，原来神拣选了我。因为这边讲什么呢？他说神从母腹中把他分别出来，神预先选了他，把他分别出来，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呢？把他分别为圣。记得刚才读那个启示经文吗？不止保罗，耶利米也是一样的。耶利米先知他没有想到做什么先知啦，而他都突然间同样的话，神向耶利米显现说，我把你从母腹里面分别为圣，耶利米书1:5。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说神做了这么一件事，做耶利米做神的先知，保罗做这个神的使徒做使徒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计划了。神的计划就好像刚才上一堂所讲的，这个最大的能力显出来了，把这个在懵懂黑暗里面，虽然很多的学问知识，却是完全的黑暗的这样的一个保罗呢，选他出来，因为神有一个计划嘛，神有一个计划，所以这个神他不只有能力，他有一个计划，他不是照着人的那种想象，他是照着他的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不过重点是，这里突出的是保罗的拣选是从母腹里面呢，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就把他选出来了。那这个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强调这个神的拣选的过程呢，是完全没有条件的，记得吗？人想出来的信仰是我做了 ABCDE 我得到了奖赏， 那不过神的福音是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已经选你了，不是因为你做这些东西，当然接下来你要做，可是是因为我已经决定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这个哈佛大学的博士，那个在垃圾堆里面旁边讨饭的，这两个人在神的眼里本质上没有不同，没有不同。神在妈妈的肚子决定，两个人都曾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神决定选其中一个，就是这样，没有别的理由，没有条件，不是按照人的资格，不是按照你能够做什么，而是按照十六节神乐意这么做啊， according to his good pleasure， 他自己喜欢这么做，他就是这么做。当然说哇，这个不大好，这神苏嘎他随便，不是不是，神是这个神，如果我们认识他的话呢，他有计划对吗？而且他是一个善良有美好旨意的神，当他乐意做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呢都是好的，即使你跟我不了解的时候啊，所以这个观念本身很重要，弟兄姐妹，对吗？如果你在一个困难痛苦当中，你说我不了解啊，最近跟一个青年人讲话，他面对一个困难，他说他很苦读，不了解神为什么让他经过这个困难，我说我也不了解，我不了解。不过你还是要相信，我也是要相信，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好的计划，是一个好的计划，因为神乐意这样子做。他有一个好的计划，照着他的喜欢他拣选了，然后呢第二步保罗说他呼召了我，十五节那边，他拣选了我之后他呼召我，施恩召我的神啊，在十五节，施恩召我的神，其实神老早就选了对吗？所以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个光照着保罗的时候呢，神还叫他，呼召就是叫他的意思，叫他来做一件事，记得吗？神有一个计划，现在告诉保罗，我要叫你做一件事，我要叫你去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那过去这个呼召的观念呢是这样子的，过去保罗不是没有听到对不对？保罗听到耶稣的事，不过记得吗？保罗一口就说哎，这个假的，甚至这个人该死。现在呢，当耶稣告诉他的时候，哎，他的心有一个反应了，啊，心说是啊，我这么笨，我这么糊涂，我这么罪恶，去害这个要来救我的主，那这个过程，这个叫做一个有效的呼召啊，那神在这个保罗心里面工作，那接下来保罗会讲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圣灵的工作。那不过这里我们只是要明白，当你跟我相信福音，不只是没有条件。神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就选了你，不只是因为这样，而且到了一个时候呢，神跟你讲话，跟你讲话，而且感动你的心，而你说哎呀，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是那个害耶稣的人，除非他现在把我的眼睛打开了，记得吗？启示的观念，让我来明白认识，那我需要这位救主，我需要他。我自己在十二岁的时候，在这个少年进声音，所以我们可以办营会，我特别是少年人的营会呢，是很多的感触的，因为自己在十二岁的时候，通过这个少年进声营里面呢来信耶稣，而且那个讲员讲的很简单的啦，我还记得哦，很简单，可能当时的孩子不像今天的孩子思想比较复杂，当时的孩子就是哦，我是罪人，耶稣来，耶稣要救像我这样的人，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信耶稣举手，我就举了，就是这样而已啦。啊，没有 drama 的啊，不过就是这样。那主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可能信耶稣的道路弯弯曲曲啊，听了福音十几二十年，来教会进进出出，那结果最后神还是呼召他，告诉他，他也看到自己需要耶稣而相信他。那我只要讲神呼召每个人的方式很不一样。不过这个呼召都是，如果你信耶稣的话呢，这个呼召都是有效的 ，effectual， 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按照神的时间、他的计划来救你。所以你看到吗？从神的这个拯救的过程啊，从他拣选没有条件，呼召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啊，所以 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说我有把握的，因为整个得救的过程呢，都是神在工作，不是我啊，不是我在工作。那有一个问题，就可能就想到，哎呀，这样如果是神拣选，如果神没有选我怎么办呢？我来教会坐在这边敬拜这位没有拣选我的神十几二十年，最后没有拣选我，我没有办法相信他，我要下地狱了。有人真的这样问过我，那怎么办好呢？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他所强调的是神在他身上做的事。那当然我们读圣经其他的地方呢，的确啊，这个拣选是神的工作，可是你跟我的责任很简单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相信，我们的责任就是相信这个耶稣。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几年之后呢，你回想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那个信耶稣的过程呢，就是神拣选和呼召我的过程。你不用担心神有没有拣选你，你只是要留意你有没有相信他。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都不一样，神有他的工作，你有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耶稣告诉你的，凡是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相信他，接受他，你就发现，原来神拣选我，然后呼召我，然后带领我认识他，会带领我到底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自己回想他的这个启示的要素，神的拣选没有条件，神的这个呼召是有效的，来带领他认识这样的一位主。那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对保罗来说，你说哇好像很抽象哦，都是在讲神做的时候我都看不到，其实不然的。那这个启示如果是真的啊，这个启示是真的，它会有效力的，它会有一个果效的，那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我们会体会到的。所以就来到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思想这个启示的一个权威啊 ，authority， 这个启示的权威。那这个权威的概念我们要明白，那权威的概念 authority 呢，就是这个启示就好像一个想象一个大人物啊，他讲我要做这件事呢，他讲出来或者他签一个名，对吗？在那个纸上面呢，那就有效力了。你看起来好像签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钞票啊，现在用钞票的人越来越少啊。不过你用钞票，你看到每一张钞票都有签名的，对吗？都有签名的，没有签名的钞票就是假的了，不可以用的。那个钞票是谁的签名？是那个财政部长的签名。签个名也没有，我也可以签名，我要不要在我这个钞票上我来签我的名？你没有权威，你 have no authority， 你签名是不算数的。不过财政部长签名呢是不一样。那个钱是可以用的，所以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启示讲了这么多，有权威吗？他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力量吗？是可以的，至少保罗自己就是一个见证啊。当神这么说，当神这么做，接下来通过他自己的生命呢，就显明哇，这个是神的权威，神启示的权威。那他就是自己被神改变，他自己说了，我从残害教会，这个就是拆毁教会的意思啊，把整个教会我要拆掉了，变成一个传扬福音的人。这个他所残害的那个道，就在前面跟后面，他过去残害教会，最后呢犹太的教会听到他去传他所残害的那个道。那所以他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呢，就知道哇，原来神启示他有力量，完全的把他改变过来，颠倒过来，而且用他不止他一个人哦，在他身上有力量，还用他去改变这个世界啊！真的，很多人说，当然主耶稣最重要了，对不对？把这个福音启示出来了。那不过通过他所拯救的人，保罗是其中一个。很多人就讲哇，你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真的是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改变了世界的这个前面的方向。因为这里十六节说，主教保罗把耶稣传在外邦人中，改变了他， 把福音传开。所以保罗他就说了，我就去了，我没有与那些属血气的人商量。哦，主的启示有最高的权柄，他不需要去问一下，约翰你觉得怎么样啊？我想跟你 check 一下，检查我刚才听到耶稣跟我讲那个是不是你所相信的福音啊？没有，他直接就去了。他的福音从神来，他不需要什么大人物，即使是最忠心的这个彼得、约翰都不用他们去验证或者去认证他。那所以，因为他了解从神来的启示有最高的权威，不需要人的支持，不需要人的证明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可能特别我们一些青年人、青壮年人，我们读到，我们常常读一些什么护教学的观念 apologetics 对吗？你说哇，我们相信的圣经很好，你看这个考古学挖出这个东西哦，证明圣经讲的是对的。哇，你看这个科学有这个发现哦，证明我们人的身体的构造就按照神的话讲的。哇，你看某某教会哦，哇，他们多么的兴旺还是怎么样呢？证明这个福音是真的。这些都很好啦，我不是说这些没有用哦，很好。不过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启示本身，圣经的话本身有最高的权威，那有最高的权威。这些科学、考古学、教会的见证呢，这些都是只是支持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我们的这个圣经本身，它会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权威和所谓认证。self-authenticate， 那神的话语不需要人的话语来支持，神的话语本身会向你显明他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没有跟人商量，他不是因为看不起彼得、约翰，他只是要说明一件事，神已经说了，神已经说了。所以我们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你会发现神自己的权威来向你说话，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不是从人来的一个福音呢，就会有一个不是从人可以看到的力量，人看不到的一股力量。所以保罗他自己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他自己其实就显明这个力量多么大。因为你记得吗，保罗不只是那个把圣经背起来那个神学的那个教授，那保罗自己因为这个旧约的这些教导呢，他对外邦人有一些的印象的啊，他对外邦人的印象就是这些人活该下地狱，这些人活该下地狱的，因为他们这么罪恶，他们不认识神，这些人下地狱没有什么很稀奇的事情的。现在保罗转过来向这些人传福音，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你以为很容易的话，你看一下彼得啦，对吗？看一下彼得，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彼得听到这个消息也是纠结很久，还需要耶稣通过异象啊，在那个去割犁牛的家之前啊，从天上给他看到这些犹太人不吃的这些动物嘛，所以主还跟说你吃啊，我不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耶稣你要吃，因为我已经洁净了这些动物。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很难的，我们去碰、去接触、去告诉这些肮脏的外邦人关于信耶稣的事，对彼得已经这么难了，你看对保罗会不会更难呢？肯定会更难的。那不过当神的话在他的身上工作的时候，这个最严谨的这个法利赛人呢，也被神的话改变过来，自己信了耶稣，还听这个耶稣的吩咐，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很讨厌的外邦人。而接下来他一辈子就是这样活了，对不对？他就是跑来跑去，在欧洲不同地方把这个福音传出来，引导外邦人信主。因为福音有权威，在他的身上，也在这个每不同人的身上有这样一个权威。所以有一个牧者啊，有一个牧者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说在美国有一个黑帮的一个老大，这个黑帮的老大呢是叫 Tom Papania， 这个老大是 据说呢是凶神恶煞，看起来很恐怖，就每个人看到他的脸呢只看到死亡而已，我说哇，碰到他就是死亡，是这么的怕人哦。所以这个 Papania 呢就不只是这么的活在黑暗里面啊。所以不过就是很奇妙咯，就是有人不介意跟这样的人传福音，当然他也一直拒绝。所以直到有一次呢他要自杀了，这个 Papania 很痛苦，他要自杀的时候呢有人邀请他到教会，你看他心就是刚硬到这样，他就说为了证明啊连神也管不了我，我就去听了。他不说不要去听就不要听，不说我要去听，我是要听了之后呢让你知道我不会相信的，神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他就去听。他听了之后他也没有信耶稣了，他就散会之后那个牧者看到他的时候呢，那个牧者就跟他讲，先生我不想冒犯你，不过我看到你啊这个心灵之窗啊，我看到你的眼睛的时候，我看到所以在你里面呢是有一个小男孩在哭着。哎呀，这个跑马娘很生气啊，你敢暴露我心里面的那种忧伤，因为他小时候就被父母亲打这些啦，所以他很伤心，所以这个他就说我要把这个牧师杀了，所以晚上我去找他。所以他果然去找这个牧师，预备把这个牧师干掉。谁知道呢他跟牧师谈的过程当中啊，那个牧师就跟牧师也当然不懂了，跟他讲啊你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个帕帕娘呢就一直在告诉这个牧师我多么的坏，我做了多么多的坏事，不可能信耶稣的。其实他不懂呢，这个帕帕娘后来回想那个过程是他认罪啊，他在承认他的罪的过程，最后他真的自己信耶稣，他发现奇怪，这个牧师我预备把他杀了，结果没有杀他，反而信了耶稣。然后当然最后汤帕帕娘呢在一个就进入了监狱的事工啊，跟监狱的犯人传福音。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启示的权威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可能我们每次看到人洗礼啊，看到人这个坚信你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思想，神在过去像保罗所讲的话，或者现代像 Tom Papania 还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讲的话的时候呢，这个启示是重要的，绝对必要的，不然我们活在自己想象的一个宗教信仰里面，你跟我活在这里，我们只是以为我们认识神，最聪明的人也在黑暗里面，除非神把他的福音揭开了。那耶稣把这个福音揭开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原来是神先拣选我们，对吗？福音的启示的要素，神拣选了我们之后呢，神又呼召我们，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我们只是相信他，接受他。而这个不是一个主观抽象的一个观念而已，因为这个启示会有权威的，会显出他的这个力量的，证明自己，不需要人，不需要专家来证明他，虽然是好的事情，不过神自己证明他的福音，因为你跟我得到了这个福音，也求神接着保罗了，来让我们常常思想。虽然我们这个系列我们会强调这个回顾纪要真理的重要，不希望保罗自己的生命啊提醒你跟我，神有一个计划，对吗？这个计划就是用你和我来见证，传扬他的救恩。神的呼召就是这样。那不过你跟我们就变成有一个责任。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时常的见证他的恩典。那神也可能呼召当中的一两个人，盼望神呼召我们当中的青年人，在神特别的呼召里面呢，或许也加入保罗的这个团队了，我们来传扬，就把自己的时间摆上，神自己或许从母腹里面就拣选你，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呼召你。那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只希望说借着祷告了，我们求神自己兴起适当的人，我们也借着在资源上的预备啊，所以盼望我们接下来求恩啊，到了适当的时候啦，我们进一步分享，其实教会我们在思想，因为我们下一代传道人的需要啊，到了适当的时候，或许在会有大会的时候，我们进一步的来分享，神通过这个教会 当他把丰富的资源赐给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认真的来看待，求神的灵感动，求神自己预备，让教会来支持下一代的宣教士，下一代的传道人来进入这个职场里面，来把福音传在外邦人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求恩，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珍惜你通过使徒们传给我们这宝贵的启示。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绝对的需要你自己来向我们揭露你救恩的计划，不然我们活在黑暗当中自以为是。主，我们感谢你通过保罗你提醒我们，你自己从母腹里面拣选了我们认识你，按照你所预定的时间呼召我们，使到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耶稣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主，我们不是漫无目的，我们是照着你预备这美好的计划来认识你，来与你同行。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显明你的启示是有权威的。主，让我们认识了你之后，主啊，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岗位里面，我们做传扬福音的人，见证福音的人。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